约语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八篇。
八号，他要将知识教导谁呢？要使谁明白道理呢？就是那些断了奶不再恋慕母怀的人。
因为命令加上命令，命令又加上命令，律例加上律例，律例又加上律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因为他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用以使疲乏的人得安息的安息，这就是使人得清心的清心，然而他们却不肯听。
然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竟成了训诫又加训诫，训诫又加训诫，规条又加规条，规条又加规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使他们前行时向后跌倒，被打碎，被缠住，又被擒拿。
所以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辖管着百姓的谢曼人呐，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你们说，我们与死亡立了约，与阴间结了盟，当那泛滥的鞭灾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之下藏身。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经过试验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慌忙。我也要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坠，冰雹必扫除谎言的避难所，重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被废掉，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必不成立。当那泛滥的鞭灾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以赛亚书28:9-18。
辖管耶路撒冷的谢曼人，就是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的领袖。在前几节经文中，以赛亚称他们为以法莲的醉汉和骄傲的冠冕。在五旬节，彼得回应了那些声称这信息是由醉汉宣讲的人。晚雨时期关乎一条真与一条假的晚雨信息。从主而来的信息总会产生两类敬拜者，而且这两类人都喝酒。在约语书中，从不忠之人口中被断绝的正是成圣的信息，或者说成圣的酒。
醉酒的人呢，醒来哭泣，
所有饮酒的人呢，都要为新酒哀号，因为新酒已从你们口中断绝了。约珥书1:5。
在约珥书第一章中，葡萄园里邪恶的园户象征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因新酒从他们口中被断绝而被定罪并受审判。神已经把由素祭和奠祭所象征的晚雨中圣灵的浇灌从那些邪恶醉酒的园户那里断绝或扣留。
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地荒废，地土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了，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羞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号，为小麦和大麦哀号，因为田间的收藤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和苹果树，连一切田野的树木也都枯干，因为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要束腰悲哀，侍奉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号，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麻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境内一切居民，进入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这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从全能者那里来的毁灭。我们眼前的粮食不是断绝了吗？在我们神的殿中欢喜快乐不是止息了吗？约以书1:9-16。
当以赛亚所说的以法莲的醉酒之人在约语书中醒来时，他们醒来所面对的景况就是晚雨的信息，以新酒为象征。他一直被扣留，不赐给神所拣选的立约子民。经文中的 corn 是对谷物的泛称，神的道是天上的粮，而经文说他已被糟蹋了。
新酒是91到来的现今真理信息。关于新酒已经枯干和被断绝的说法，只有那些回到耶利米所说古道的人才能识别，因为新的信息总是与旧的信息相一致。被译为枯干的那个词在希伯来语中译为羞愧。
羞愧的人是约语和诸先知的一个主要主题。以法莲的酒徒因他们那虚假的晚雨信息而蒙羞，这信息常被称为平安稳妥的信息。
五谷、新酒与油这三个象征代表着晚雨的信息。晚雨也被描述为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工作是责备人，使其知罪、明白义并知审判，而且正是按这个次序。神的话语使人知罪，并被谷物所代表。拥有新酒表明一个人拥有圣灵，圣灵也被雨和酒所代表，因为雨和酒都很容易被证明是指向信息或教义的象征。
然而我把实情告诉你们，我离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那安慰者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但我若去，就要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受责备。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到我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还担当不了。然而当他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说话，只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约翰福音16:7-13。
约珥的谷物是神的话语，它使人知罪。义借着那些通过以心、现今真理、酒、信息所代表的现今真理信息，将自己的人性与神性连结起来的人而得以显明。油是审判的象征，因为审判是根据受审之人是否有油来进行的。约珥的谷物、新酒与油，就是对罪、义与审判的责备，与晚雨浇灌相关的圣灵工作的一切要素，构成了要试验老底嘉式复灵主义的真理。这考验自91起，当约珥吩咐他们醒来之时开始。
晚雨信息的三个象征与启示录14章的三天式信息相对应，而耕种的人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要哀号。在约以书中，神的子民永不致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在以色列中间，也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我以外并无他神，我的百姓必永不蒙羞。约以书2:27。
农夫和栽培葡萄的人因他们所传的假冒晚雨信息无法在交给他们看守的葡萄园里产生生命而羞愧哀号。复临派从他们的女先知那里知道他们蒙召去应验晚雨的经历，但田间的果实都枯萎了，他们蒙羞而哭泣，尤其是为麦子、为大麦。基督复活之日的大麦初熟季开启了五旬节的时期，并在五旬节以麦子的初熟季结束。以法莲的罪汉蒙羞，因为他们站在五旬节时期的错误一边。这个时期自921起一直被重演，直到星期日法令，那时晚雨正在降下。
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领受早雨，他们并未获得上帝借此为他们所提供的一切益处，他们指望晚雨会补足他们的缺乏。当最丰盛的恩典被赐下时，他们打算敞开心门去领受。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上帝在人的心中所开始的工作，赐下他的光照与知识，必须不断向前推进。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心灵必须腾空一切污秽并被洁净，好让圣灵内住其中。早期的门徒正是借着认罪并离弃罪恶，恳切祈祷并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才为五旬节那日圣灵的倾降做好预备。如今也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只是程度更深。那时人只需要求告这福分，并等候主在他身上成全所关乎的工作。开始这工作的乃是上帝，他也必成全他的工作，使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但绝不可忽视早雨所代表的恩典，只有按着以德之亮光去生活的人才会获得更大的亮光。除非我们在每日生活中在实行活泼的基督徒美德上不断长进，我们就不会认出晚雨中圣灵的显现。它也许正降在我们周围人们的心里，而我们却既不能辨识也不能领受。给传道人的证言第506-507页。
在怀特姐妹称为五旬节时期的那条线的语境中，前雨是指基督在他复活后从天上的会面降下之后向门徒吹气，后雨在这一语境中则是五旬节。在五旬节时期的起点阿尔法只有几滴淋到门徒，到了终点欧米伽，那些曾被吹气的门徒则以火舌向全世界说话。起始与结尾都有圣灵的彰显，起初神性通过信息把圣灵传达给人类，结尾 神性与人性结合，以舌头代表人性，火代表神性，同样通过信息把圣灵传达给人类。起初的大麦初熟祭与基督的复活相对应，五旬节初熟祭中的两个麦饼与五旬节相对应。
那两块饼是献祭中唯一含有酵的祭物，酵象征罪，这些饼被烤熟，因此象征罪被除去，但同时也维护了这样一个真理，那两块摇祭饼所代表的144,000人是曾是罪人的男女，他们已被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的约的使者从那些罪中洁净，因此五旬节时期的阿尔法代表天上之粮，教导他的门徒，而该时期的欧米伽则使同样的门徒被象征为两块被举到天上的饼，因此火蛇所象征的神性与人性，以及象征门徒把信息带到世界各地的摇祭之举起，两者结合，表明那144,000人要被举起，作为完全代表耶稣基督的祭物。而耶稣基督表明，神性与人性结合并不犯罪。
未能领受全与，却指望上帝借着全与所赐的一切益处的缺乏，会由后与来补足，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全与就是耶利米的古道，在91时被认定为当行的道路，这既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也是一种大迷惑，使人以为自己有一个建立在磐石上的后语信息，结果却发现他们的信息是建在沙土上。
彼得在他对晚语时期144,000人的预表中毫不避讳地直言谁是罪了，谁不是。所有先知都论到末后的日子，而约珥指出以法莲的罪汉正在醒来，并被清楚的证据所面对，他们作为在晚语能力之下宣告第三位天使大呼喊之子民的特权已经被永远撤销。144,000人是在从91直到星期日法令的晚语时期被成型并受印的，他们就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的人。
五旬节时的彼得代表那些宣讲晚语信息的人，他以约语书为依据，那些在整个历史中被赋予守五旬节职责的犹太人正被彼得告知，先前所有的五旬节所指向的那一次如今已经应验了。这些犹太人正如以法莲的罪汉一样，因喝了巴比伦的酒而酩酊大醉，以致当彼得和那11位在约语书的语境中宣讲晚语信息时，他们反而指控这几人是醉了。当以法莲的醉汉在约语书第一章第五节中醒来时，他们就面临晚语的考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类人。在这考验过程中，一类人认出晚语的信息，另一类人则没有。
我们不可等候晚语，凡愿意认识并领受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甘露与恩语的人，晚语就要临到他们身上。当我们把零散的亮光都收集起来，当我们珍视那位喜悦我们信靠他的上帝所赐确实的慈爱时，那么每一条应许都必得以成就。因为地怎样使嫩芽生发，原子怎样使其中所播种的发生，照样主耶和华必在万民面前使公义和赞美生发。以赛亚书61，全地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30页。
认识意味着回忆或复得知识，因为人们是借着那些阐明晚语历史的以往神圣历史来认识晚语的信息的。彼得在五旬节的经历被置于约语所提出的历史架构之中，约语的设定与彼得的应验共同为1844年午夜呼声的历史提供了两个见证，这三位见证以及其他的都应当被认识为晚语的历史背景与信息的例证。
当基督升天后又返回来向门徒吹气时，这不过像五旬节大浇灌之前的几滴，在开端与结尾都有圣灵浇灌的显现。从基督赐给门徒的这几滴是五旬节时期的阿尔法，其欧米伽则以门徒把信息倾注给世界而告终。这个阿尔法以大麦初熟祭为标志，并以小麦初熟祭结束。晚语的开始以91纽约市摩天大楼的倒塌为标志，这标志着导致周日法令的那段历史的开端。91由大麦初熟祭所代表，而周日法令则是小麦初熟祭。
以法莲的罪汉被唤醒，认识到一个现实，他们的国度将从他们手中被夺去，赐给能结出合宜果子的百姓。 约语通过指出 meat 和 drink 的公物已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以及新酒已从他们的口中断绝，来陈明这些罪汉的悖逆。新酒在希伯来语中指新鲜压榨的汁液，而第五节里罪汉所喝的酒则是发酵的汁液。两种酒象征教义，在约语书的语境中，这教义就是晚语的信息。以法莲的罪汉一直在喝发酵的汁液，他们与那新的鲜榨汁液断绝。两种酒代表两种晚语信息，而这些罪汉与纯正的信息断绝。译作断绝的希伯来词源自古代立约的做法，把牲畜切开，从两段之间走过，被断绝就是被拒绝为神的约民。
约语书是在末后的日子指明神的子民，始于1798年因但以理书的封印开启而兴起的米勒派，终于1989年因但以理书的封印开启而兴起的144,000人。起初圣灵的浇灌是以从埃克塞特帐篷大会到1844年10月22日大失望的那段时期为代表，那段历史应验了马太福音25章十童女的比喻，而这比喻将在144,000人的历史中丝毫不差地重演。
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也说明了复临信徒的经验。善恶之争393页。
人们常常向我提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丝毫不爽的应验，因为它特别适用于现今这个时期，并且如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已经应验了，并且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期的终结。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8月19日。
这个世界正沉沦在邪恶、欺骗和迷惑之中，置身死亡的阴影之下。沉睡，沉睡，谁在为唤醒他们而心灵痛苦？什么声音能传到他们那里？我的心被带到将来，那时将发出号令，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然而，有些人却迟延，没有预备好添在他们灯里的油。等到为时已晚，他们才会发现油所代表的品格是无法转让的。那油就是基督的义，它所代表的是品格，而品格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能替别人取得它。个人必须为自己获得一种从一切罪污中洁净了的品格。圣经回声，1896年5月4日。
谁正在感受心灵的劳苦，为要唤醒一个卧在邪恶中的世界？乔尔回答了这个问题。
到那时，凡呼求耶和华之名的都必得拯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以及在耶和华所招的渔民中必有拯救。约语书20:32。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复活那天的傍晚，两位门徒正往以马忤斯去，那是距耶路撒冷约8英里的一个小城。这两位门徒在基督的事工中并无显著的地位，但他们是诚心信他的人。他们来到城里守逾越节，对最近发生的事深感困惑。他们听到了清晨有关基督身体从坟墓被移走的消息，也听见那些妇女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了天使，并且遇见了耶稣。此时他们正返回家中，要默想并祷告。他们忧伤地走着傍晚的路，一路谈论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的情景。他们从未如此彻底的灰心过，毫无盼望，信心尽失。他们行走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中。
他们在路上走了不远，就有一个陌生人赶上来与他们同行，但他们沉浸在忧伤和失望之中，并未细细注意他。他们继续交谈，倾诉心中的思想。他们在揣摩基督所赐的教训，却似乎怎么也无法明白。正当他们谈论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时，耶稣渴望安慰他们，他看见了他们的忧伤，他明白那些彼此冲突、令人困惑的念头，使他们心中生出这样的想法：这位甘愿让自己受如此羞辱的人，会是基督吗？他们的悲痛难以自抑，便哭了起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因爱与他相连，他渴望拭去他们的眼泪，使他们充满喜乐与欢欣，但他必须先给他们一些永志不忘的功课。
他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使你们忧伤呢？其中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说，你在耶路撒冷是个外乡人吗？竟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他们把自己对他们夫子的失望告诉了他，
他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言语和行为都大有能力，是一位先知，但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把他交去定了死罪，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心中因失望而疼痛，嘴唇颤抖地又说，我们原本指望他就是那位要救赎以色列的，而且自从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奇怪的是，门徒竟没有记起基督的话，也没有意识到他早已预言了已经发生的这些事。他们没有意识到他所启示的最后一部分必将像前一部分一样确实应验，就是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才是他们应该记住的部分。祭司和官长却没有忘记这一点。到了预备日的次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同来到比拉多那里，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过，三日后我要复活，马太福音27:62-63，但门徒却没有记住这些话。于是他对他们说，愚昧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何等迟钝，不肯相信。基督岂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门徒惊讶这位陌生人究竟是谁，竟能洞察他们的心灵深处，又如此诚挚、温柔、充满同情，并满怀盼望地说话。自从基督被出卖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感到有了盼望。他们常常认真地注视这位同伴，觉得他的话正是基督会说的话。他们充满惊奇，心中开始因喜乐的盼望而跳动。从摩西开始，也就是从圣经历史的开端起，基督把一切经文中关乎他自己的事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若是他先向他们显明自己，他们的心就会满足，在满意的喜乐中，他们也就不会再渴求别的了。但他们必须明白旧约的预表和预言为他所做的见证，他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这些之上。基督并没有行神迹来使他们信服，他首先所做的就是给他们解明圣经。他们曾把他的死看作是他们一切盼望的毁灭，如今他从先知书中指出，这反而是他们信心最有力的证据。
在教导这些门徒时，耶稣显示了旧约作为他使命的见证的重要性。现今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抛弃旧约，声称他已经毫无用处，但这并不是基督的教导。他对他的看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曾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被劝服。路加福音16:31。
自亚当的日子直到时间的末了，基督一直借着先祖与先知发声。救主在旧约中显明德与在新约中一样清楚，正是来自往昔预言的光，使基督的生平与新约的教训显得清楚而美丽。基督的神迹是他神性的凭据，然而更强有力的证明他是世界救赎主的证据，则在于把旧约的预言与新约的历史记载相比较。
基于预言，基督使他的门徒对他在人性中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所期待的那位按着人的欲望登上宝座并掌握王权的弥赛亚是一种误导，这会妨碍他们正确领会他从至高降卑到人所能处的最低地位。基督盼望他门徒的观念在各方面都纯正而真实，对于那分给他的苦杯，他们必须尽可能明白。他向他们表明，那他们尚不能领会的可怕征战，正是创世以前所立之约的应验。基督必须死，正如每一个违背律法的人，若仍继续在罪中，就必须死一样。这一切都必发生，但结局不是失败，而是荣耀、永恒的胜利。耶稣告诉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把世界从罪中拯救出来。他的跟随者必须像他那样生活，也像他那样工作，并以热切而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做。
于是基督向门徒讲解，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门徒疲惫，但谈话并未停歇，生命与确据的话语从救主的口中流淌出来，可他们的眼睛仍被蒙蔽。当他向他们讲述耶路撒冷的倾覆时，他们含泪望着那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可他们却几乎没有想到同行者是谁。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谈论的那一位就走在他们身旁，因为基督提到自己，好像是在说别人。他们以为他是参加过大节期，现在正要回家的人中的一个。他像他们一样，小心地走过崎岖的石路，不时与他们停下稍作休息。他们就这样沿着山路前行，而那位不久要坐在上帝右边，并且能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的主，就在他们身旁同行。马太福音28:18。
在旅途中，太阳已经落山，而在旅行的人抵达歇息之处之前，田间劳作的人已离开了工作。门徒正要进家门时，那位陌生人却似乎还要继续赶路，但门徒被他所吸引，心里渴望从他那里听到更多。请与我们同住吧，他们说。他似乎并未接受这邀请，但他们再三恳求道：天色已晚，白昼将近。基督应允了这番恳求，便进去与他们同住。若非门徒再三恳请他留下，他们便不会知道与他们同行的那位正是复活的主。基督从不把自己的同在强加给任何人，他眷顾那些需要他的人，他乐意进入最卑微的家庭，安慰最卑微的心灵。但若人们冷漠地不去想到这位天上的客人，也不求他与他们同住，他便继续前行。因此许多人失去莫大的福分，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并不比他在路上与门徒同行时的那些门徒更深。
简单的面包晚餐很快就准备好了，他被摆在那位客人面前，他已在桌首就坐。现在他伸出双手为食物祝福，门徒大吃一惊，他们的同伴伸出双手的样子竟与他们的老师从前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再看看哪，他的手上有钉痕，二人立刻惊呼：是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起来俯伏在他脚前敬拜他，但他已经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望着那位其身体不久前还躺在坟墓里的那一位刚才所在的地方，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并为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火热吗？
然而带着这重大的喜讯，他们顾不得坐下谈话，疲惫与饥饿一扫而空，他们连饭都没来得及尝，满心喜乐，立刻沿着来时的路再次启程，急忙去把这喜讯告诉城里的门徒。路上有些地段并不安全，但他们仍翻越陡峭之处，在光滑的岩石上打滑。他们看不见，也不知道那位曾与他们同行者正保护着他们。手执朝圣杖，他们继续前行，恨不得走得比自己赶走的还要快。他们一度迷失路径，又重新找回，时而奔跑，时而踉跄，他们仍奋力向前。那位看不见的同伴一路紧紧相随。
夜色深沉，但公义的日头正照耀着他们。他们心里欢腾，他们仿佛置身一个新世界。基督是永活的救主，他们不再把他当作死了的人去哀悼。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就是他们要带给忧伤之人的信息。他们必须把往以马忤斯路上的奇妙故事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告诉是谁在路上与他们同行。他们所承载的是赐给世界的最伟大信息，一则佳音，人类家庭今生以及永恒的盼望都系于其上。历代愿望798-01页。